哈喽，弟兄姐妹平安。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是圣餐之后，所以我这个电脑还没有打开。很快啊。我这边有。OK， 好，我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年年初在我家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住在 Offville 的工薪家庭的一个没有那么普通的故事。这故事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头绪，有很多的心痛、泪水，也有过斩断的一些离别。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的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恩典，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也很紧张，第一次站在这儿给主做见证。就是希望我们的故事真的是能够在大家心里有一些触动。我跟我先生和两个小孩呢，现在住在 Offville， 然后我的父母呢，就像很多的中国祖父母一样，他们从国内经常过来帮我们。所以我们呢，其实就是每一天忙碌着每一个白领工薪家庭的忙碌，然后烦恼着每一对职业父母能够烦恼的事情，真的呢也是乏成可数的每一天的日子。但是在今年年初呢，有一天我们平静的生活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呢，觉得生硬的就撞出平时的轨道。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大概目录都在这儿。其实呢，这个坏消息先是从别人开始的。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全家在蒙特利尔度假，我们在滑雪。我那个时候呢，就得到一个通知，就是说我有一个老同学，在英国的同学，刚刚查出患了癌症。所以呢，我当时你们可以看到，我一直发消息去鼓励他，时不时的去安慰他，因为真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非常的突然，就觉得说他可能会有一条很辛苦的路要走。这个呢，就像圣经说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降到他们。就是这样呢，我发了几周，但是没想到呢，很快这个安慰人的人就变成了那个最需要安慰的人。这就像是经上说的，你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来了。所以2019年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就跟加拿大大部分的家庭一样，开始备受流感的折磨。那么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从我儿子到传染到我女儿，然后到我老公到我，这都 OK。 所以经过了这么两周的各种流感侵袭以后呢，就是不是很幸运，我父亲也被传染上了。我经常记得他经常说哎呀，我这个人从来不生病的，没事没事。因为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小心一点，不要传到你，然后他就说哎，没事没事，你传给我就都好了。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从来不生病、非常高大伟岸的我们家这个老人，他就病倒了。这一次我一生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生病，这是第一次，然后他就病成这样。结果我很记得呢，11月11号，那是周五的晚上，其实我前一天晚上已经没有睡觉，因为我女儿出急诊，然后在之前都是我在生病。因为我女儿出急诊，这个为母则刚，然后我突然就能站起来了，之前全都趴在床上。所以呢，周四就，你们也知道加拿大的这个急诊，就是只要进了急诊不到3点都出不来了嘛。但我经常在家里开玩笑，就说一入急诊深似海，不到3点出不来。就那天也是3点钟出来的，然后周五早上去上班，所以非常疲倦。但是我周五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就发现我父亲呢，他开始眼神很呆滞了，然后呢，他的口齿不清了，他的手开始不停的颤抖。我其实当时呢就很担心了，又很担心很担心。但是呢，我们真的不想再去急诊。他其实当时也是一直在安慰我和阿明，我没有事。所以其实我那一天晚上呢也没怎么睡，我真的是很担心他。那么12号周六的清晨很早的时候， 我就听他起来去洗手间，我从我的房间就能听到他步履很苍凉的声音，我就觉得不好，我就冲出房间去看他。那个时候我就看见他已经不太能够自己站立了，所以呢就是救护车，我马上就打电话到 ambulance。 救护车来的时候呢，他完全已经不能够自己站立了，他也没有任何的力气，所以最后呢他是靠救护的那个救护车里面担架抬到楼下去，然后上车了。我们以为只是一个很严重的流感，但是没想到这一次的 visit 呢就只是在后面三周多住院的一个开始而已。下面可以。所以这个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其实之后呢他是被确为是当时的甲型流感引发的脑炎和脑膜炎。这个没有知识真的很可怕。我们家除了我母亲其他的人都没有学医学的，所以呢就在这儿容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脑膜炎呢是由于细菌或者是病毒侵入脑部，造成脑部发炎肿胀而导致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开始的时候呢是以普通感冒症状来出现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有头热啊、头痛啊、烦躁啊、呕吐啊，这个普通的时候跟普通的这个感冒症状是一样，但是之后呢它就会持续不断的这个呈这个加速的加重，就发现呕吐，有的时候会喷射这种嗜睡，出现抽搐、痉挛啊。我父亲后来就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呢他这个病情会进一步加重，会出现昏迷啊、频繁的抽搐啊、四肢的肌肉全部松弛瘫痪、呼吸不规律。经常如果是小孩子发生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危险的。所以在一本畅销书，你们可能在座的有些人你们可能有读过，就是那个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那里面其实就有一个例子，他那个例子就是由于细菌的感染到脑膜炎，他出院以后那个人呢他脑部的那个 physical 就受到严重的损伤，所以他是完全不能够记到新的事情，对他来讲永远都记不起新的事情，一直到他离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罕见但是很危险的病，就是因为很罕见呢所以非常非常的难确诊。那我们在医院里大家一直都不敢确诊，因为这个病实在太罕见了。所以我在这里呢 pull out 了一些 data 给大家看。你们看到它这个罕见来讲是，你看到右面的这个右面的这个地图，那么加拿大、美国、北美是深蓝色的，我帮你highlight出来，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每10万个人里面的发病率是小于20个。那么在加拿大2000年到2016年这10年里面的死亡率呢是每10万人的 0.2。 那么其实算下来呢，如果在发病的人群里面它的死亡率差不多是1%。我刚才也讲它属于病毒和细菌两种，那么如果是细菌性的感染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它会高达 15% 的死亡率。很感谢神，我父亲呢其实是不是细菌性的，是病毒性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 lucky 的一件事。所以这一切呢都发生在非常短的48个小时里面，这个病情它的这个 progress 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就只是精疲力尽的在那个 emergency 来陪着我父亲，因为他们那个住院处也因为一直不能确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就一直把他放在那个 emergency 里面。所以我们是早上7点到急诊的，就一直这样拖，一直给他打一些盐水。在急诊的第一天下午呢，他进了急诊以后没有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出现痉挛的状况，对他非常非常的就是可怕。然后但是因为他很难确诊，所以护士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说，然后这个大夫呢也不敢说，就给他做了这个脊椎穿刺啊，看看他是不是有进到脑部这个 这个病菌，当时也没有回来的这个什么也没有，回来的这些 resort 也没有说，所以我们到了急诊第一天下午，他就开始出现幻觉了。他每一次幻觉呢，他都要起来，好像要逃走，他就一定要走，我们就扶他坐下，因为我父亲很高，他有1.86米，他是一个非常伟岸的人，我扶他坐下，就这样就一次一次的把他站起来，我扶他坐下，拉到病床上，把他拉上去，按他躺下，把镇静剂，就是基本上是每2分钟就 routine 这么一个循环，就到最后呢，我跟我先生呢就非常非常的疲倦了。那么到了急诊的第二天，他的幻觉就开始越来越严重，他的幻觉开始有了越来越严重，但是他的那个幻觉里面的故事线就越来越清晰了。他当时呢就双手一直这样举着，呈现一个好像被捆绑的状态，
他手就
一直这样，然后不停的企图在挣扎，好像有一个捆绑，然后随着幻象的加重呢，他的恐惧也越来越清晰了。然后他就开始小声的跟我们说，偷偷的跟我们说，快快快快帮我打开，所以他就慢慢的从这种偷偷摸摸的挣扎都非常急切的警告，他一直拉着我们说，你们快一点，他们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当时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觉得说他可能是发烧发的有点不是很清楚，他从偷偷的挣脱到紧急的呼叫，最后到发展就大声的哀哭哀求痛苦，到最后他就像婴儿一样嚎啕大哭，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非常大的恐惧来侵蚀他，他就嚎啕大哭，完全不能自已，他不停地说快打开快打开啊，他们要来了，来不及了，他一直在重复的这些话，而且他的眼睛呢就一直看着那个房间上方的一个角落，就他每次回头看，然后他就会转回来哭。我的心呢也开始恐慌了，我到那个时候已经陪着他差不多一整天半，没有吃东西也没有睡觉，然后每2分钟就在做这个体力劳动，把他按下然后绑下按下绑下，但是我的心也开始恐慌了，因为我觉得他并没有按照我的期望而好起来，这个 situation 变得越来越疯狂，我不停的在打药，他已经不能吃东西了。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就是临近这48个小时的时候，他开始频繁的抽搐，就是seizure，他的seizure开始很频繁的抽搐，护士给的这个镇静剂都不起作用了。我开始看到他口里面呢有鲜血涌出来了，那他可能seizure的时候就咬到舌头，我那个时候呢就真的是身心疲惫了。到那天晚上11点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大幅度的抽搐了，他震的频率和强度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外加两个护士都4个人都按不住他，非常大的强度，然后他开始惊恐的高声尖叫，不停的转身要下床逃走，不停的回头看房间上面的角落。我记得我先生抓着他，然后他有一次差点把我先生的那个手那个骨头都折断了，他就非一定要大走。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幅度的惊恐大叫和震动，就我们的那个护士也吓坏了。后来呢我父亲就开始变颜色了，他整个从头到脚都变成黑色了，因为他不能呼吸，然后他的胸口开始胀大，胀大到一个完全不可能的大小，我就觉得他是两个 king size 的枕头叠放在他胸上，就胀了这么大，他身子开始向上拱成半人形，他还在不停的哭泣。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叫妈妈，他完全不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也不认识我了，我是他最后一个认不出来的人。他开始叫妈妈，他就不停的叫妈妈，不停的在哭，不停的在惊恐，他就像一个婴儿般一样特别的无助，非常的惊恐，他眼睛里面全都是恐惧，极度的恐惧。他最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完了，来不及了，然后他就没有心跳了。就那个时候呢，对呀，他就没有心跳了，然后他全身就变黑了，他的嘴唇是全黑的，他从头到脚连他的脚趾头都是黑的，然后他眼睛死死的还是盯在病房上面的那个角落，就似乎那个镜下他的东西还在那，然后他全身呢就像水一样的卸开了，他所有的肌肉骨骼皮肤 仿佛没有任何的支撑，全都卸下来了。他之前紧力，他一直握紧的拳头呢，蜷缩的四肢呢，因为他之前他不能呼吸，他一直非常的惊恐，所以他一直是这个状态。他所有的这个拳头缩紧的四肢也都打开了，而且跟他的身体一样，就卸下来，全都垂到地上了。然后我记得他的那个病床呢，被他的重力呢，就弹得上下的颤抖，然后他的呼吸和心跳就全都没有了。而这个时候呢，我听见我老公呢，大声的呼叫他，死命的摇晃他。我看到我先生开始大哭了，我看到他奔腾出来的眼泪呢，盖满了他全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我先生这么失态，因为我先生是那种中国人说泰山崩于面前不动声色的非常稳重的人。我听见我先生死命的叫大夫大夫，然后那个护士呢站在墙旁边，他完全就吓傻了，他就僵住了，他就不停的在抖，然后他就一直在问 What happened? What can I do? 他一直问我们说怎么了，我能做什么。然后我先生叫他，他才跑到墙上去找那个紧急的按钮按下来。也有那个按钮呢，一时间就警铃大作，然后他们按的是橙色的那个 alarm， 所以呢就闪着橙色的光的那个警笛呢，就在我们小小的那个房间外面。我觉得他就肆虐的叫着，我就开始听到外面的护士奔跑叫过来，我听到那个心跳仪呢就开始打直了，我就听到那个滴的那个声音，然后就是一片的混乱，然后我先生的哭声。后来进来了两个急救的护士，有一个主救的护士就跳到我父亲的身上给他做那个心脏起搏，因为我妈妈是也是心脏科的，所以我对这些东西非常的熟悉，但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自己家人面前。我分明呢就听见他一直在跟旁边的护士说 It doesn't work. 然后我看见呢他们就开始上那个心脏的起搏器了，我就听到噼噼啪啪的电打声，我看到我父亲的身体呢跟着那个电机大大的弹起来，然后又回落到床上。我听到护士呢不停的在要求增加那个电压，增加电压，增加电压。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该死的心跳仪呢，我就在想它是不是坏，不然的话为什么我看到的还是平平的一条线呢，然后我听到的还是那个滴的那个声音。然后突然之间呢，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胸口一直闷响，然后我就听到我自己的心跳了。我突然一下仿佛到了另外一个空间，被一种很神秘的力量抓着。我眼前看到的一切的细节，我刚才跟你讲的一切的细节我都看到得清清楚楚，但是现在就好像隔着一个帐幕，我又看不清楚。我明明听到上面所有我跟你描述的声音，所有的这种混乱，但是突然之间我好像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就只听到空气穿过我自己的身体的声音，然后我很愤怒地知道我自己听不到我自己的心跳。我觉得我的身体跟灵魂在那个时候呢就分开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跟自己说，完了，我这是不是要疯掉了，人疯之前是不是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崩溃是一个很能形容我当时来觉得词语。我觉得我胸口以上呢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炸弹从体内这么爆出来，就我的心跟头脑都瞬间化成粉末了，是粉末状。原来心痛最大的程度不是裂开，是化掉。我的胸口以下呢就像沙化了的海滩雕塑一样，我就觉得我跟着命运的大浪就一点一点被冲散了，我整个人就处在这种非常崩溃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我一直在往下融化，慢慢的融化，好像要化成一滩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很奇怪，我的身体呢就是那样紧紧的，就是定定的站在那，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外力死死的抓着我，防止我溃散掉。我觉得我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我好像就是一个被一个大头钉钉在墙上的一个标本，没有任何的生命体征。我觉得我的灵魂在躯体里非常苦闷的打转，因为我觉得我里面的灵魂呢 处在一个疯掉的边缘，我非常想要嘶吼，但是我却发不出一个声音来，我非常痛苦，但是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我觉得我的心瞬间化成了灰，但是被一个小小的盒子全部藏在里面，也不许我飘散，我觉得那个外力呢，它就这样镇着我，也就镇着我的灵魂，不要让我散下去。后来呢，我就终于明白，中国人说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改色，那一定因为它不是你的泰山。因为那一刻呢，在我的生命里，我生命里最伟岸的那个身影，我的泰山，我像大山一样的父亲，他就在面前就这样崩塌了。然后我的父亲呢，我的丈夫呢，就是那个永远像最深一样磐石那样稳稳不惊的丈夫呢，我看到他惊涛骇浪一样的在挣扎，我觉得我的世界顷刻之间全都溃解成灰一样的物质。因为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语说就是形神俱灭，我觉得我就是像这样一个雕塑，就站在那儿，所有的人都从我旁边过去，每个人都在跑，每个人都在大叫，然后就只有我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瞪着眼睛也没有眼泪。后来他们把我父亲从，因为他发病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危亭里面，他们就把他转到急救室。我全然不记得我怎么走过去的，就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发现我旁边多了一个保镖站在那，然后当时在想说医院可能觉得我也要疯掉了，所以他放一个保镖站在我旁边。然后那个长长的走廊就是我一个人坐在一个椅子上，我也不记得那个椅子是哪来的，我只记得我的丈夫呢，他从后面紧紧的死死的抱着我，然后他不停的在哭，然后我还是一样一滴眼泪都没有，我真的死命的紧紧的盯着前面所有这一对抢救我父亲的人。我看见他们非常的忙乱，所有的机械都在响，所有的人都在喊，我觉得世界呢越来越安静，很冷，非常非常的冷，我非常非常的冷。其实那个医院里面是很热的，每个人都穿着短袖，但是我那个时候开始听到我上下牙把上的声音，然后我身体不停不停的在动。所以就像圣经里面说呢，人死亡而消减的时候，他气绝竟在何处呢？人若死了岂能再活来呢？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夺去，你却不可哀哭哭哀悲哀悲哀哭泣，心也不可流泪。所以这呢是我跟死亡最大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接触。听到下一个，如果这个故事就结束在这儿呢，如果这个故事就结束在这儿呢，这剧本也没有任何的争议了，这个结局也就是一脉相承。但是很感谢神呢，他并没有丢弃我们，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祝福。就是在护士给父亲恢复心跳的时候，我虽然不能动不能说不能流泪也不能呼吸也不能嘶吼也不能抱怨，我看到他，但是我不甘心看到他末了是这样的。所以我记得我用全部的力量在心里面喊出一句话，我说神啊，他还没有信主，他还需要一个机会，你说天堂里没有眼泪。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神听到我的呼求呢，还是他一早就有这个旨意。这半个小时以后呢，我父亲是被抢救回来了，大概到三点钟的时候他就进了 ICU。 那医生来到我面前就跟我说，他说你父亲去世了，他去世了，他从我们这个医学上来讲他走了。你很 lucky，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个护士居然把他拉回来了，这个他说这个我不能解释啊，我现在把他放到 ICU， 就是这样。所以我呢就非常的惊讶。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在里面抢救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崩溃的时候呢，就有两股力量把我的身体和灵魂撑起来，我就好像一个拉心木偶一样，因为底下有个柱子撑在那，我就一直坐在那。从右边呢，我的肋骨这边有一股力量这样进来跟我说他们没事的，声音很小。那么大概在一两秒钟之内，从左边的一个肋骨进来跟我说 finance 也不会有事的。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在那种时候为什么还会有人会想到 finance 的事情呢？因为我父亲是第四条，因为我们他非常的这个健康，就我们给他买的保险额度很小。 我觉得神怜悯我，他将我从这个残酷的场景里面隔离出来，他让我有一定的盼望。事后我跟我先生讲起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确实整件事情下来都非常的平静，而不是很 crazy 的状态。我觉得一直是神在里面拉着我保守我，我的神救了我，并且借着这个机会呢救了我的全家。那么我父亲呢，他就是一个白白的生命，他出院了以后你看他的指甲能够看出来中间断了一条，后面全部都是长出来的，他全身上下的皮肤全部换过一次，从头到脚，所以他真的是个全身全新的生命。我丈夫呢就是这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他经过我父亲这个生死的这一回，他离我父亲这么近，他就明明白白的出来跟我说，他哭的时候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神。他之后在上班回家的路上听过一个大夫来形容21条生命死亡的那个 indication， 说如果有5条以上符合这个人在医学上他是绝对死，是没有可能救活。我先生说我父亲起码有一半以上都 check 了，就像医生说的他已经过世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有回来。所以呢我对我自己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一直是隔离。那我们到最后一段，到最后一个急诊以后，我父亲进来 ICU 那2周非常非常煎熬，时间不多，所以就此处呢就省去上千字很多的眼泪。我父亲今天还在慢慢的恢复中，但他2周前感谢神他已经信主了，那么我知道他灵魂的归处。但是想到我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个朋友，他在我父亲信主的同一天去世了，我不确定他的灵魂在哪里，因为我不知道他信不信主，所以呢对于他的那个心痛是很难过的，不知道他的灵魂在哪。所以呢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觉得死亡离你们非常远，但是他来的时候是悄然而迅速的，没有任何人能够 plan 或者 argue。 所以在座的父亲父母妻子丈夫，如果你不确定你的灵魂的去处呢，你是不是忍心有一天你的家人他也要经历我这样的很心碎的心路历程呢？我现在有一个大好的消息跟你们分享，这个世上有一位造天地的主，他放星宿在天上给我们生命气息，他吞没死亡给人永生，他让人今生有依靠，来生有盼望。你认识这位神吗？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有这样的福气能够认识他。我们最后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邀请一些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带这首诗歌。他真是这样一个让我们今生有依靠，来生有盼望的主。